路德记第一章，在士师执政的时代，犹大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迁到摩押境内寄居。这个人叫以利米勒，妻子叫拿俄米，两个儿子分别叫马伦和基连。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来到摩押，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了，留下他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他们在那里住了大约十年后，马伦和基连二人也相继去世，只剩下拿俄米，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儿子。后来拿俄米在摩押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五谷丰登，就带着两个儿媳妇准备回故乡。他们离开所居住的地方，启程返回犹大。拿俄米对两个儿媳妇说，你们还是各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就好像你们恩待死去的丈夫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都有机会再嫁，找到好归宿。拿俄米说完了，就亲吻他们。他们都放声大哭，说，不，我们要跟你一起回你的家乡。拿俄米说，我的女儿啊，回娘家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难道我还能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回去吧，我的女儿啊，走吧，我已经很老了，不可能再嫁人了。就算我还有指望，今晚能再结婚生子，难道你们能一直不嫁，等到他们长大吗？不要这样，我的女儿啊，这样你们会很苦，我就更苦了，因为耶和华伸手惩罚我。他们又放声大哭，俄尔巴就亲吻婆婆向她道别。然而路德却依依不舍，不肯离去。拿俄米说，你看，你嫂嫂已经回她家乡和拜她的神明那里去了，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路德说，不要逼我撇你而去，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要住在哪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否则愿耶和华重重地惩罚我。拿俄米见路德坚决要跟他走，就不再劝阻他了。于是二人一同回到伯利恒。他们进了伯利恒，全城惊动，妇女们问，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吧，因为全人者叫我过得好苦啊，我曾满满的离开这里，现在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既然耶和华叫我受苦，全人者使我遭遇不幸，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带着他的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回到了伯利恒，那时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季节。
那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感谢主啊，能够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第一天啊，这样子的来聚会，这样子的来聆听他的话语。那我相信在里坐的每一个就是弟兄姐妹跟朋友哈、我们都盼望说新的一年哈、2023年真的是会比以往的年还更好，对不对？当然我们可能希望说就是俄罗斯就是侵略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役哈、打到二月的话大概就是一年了，那么希望说这两这个就侵略者能够停息，对不对？而且两国他们的人民能够再一次的有和平相处，或者我们盼望说因为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无论是那个原油的供应缺乏，对不对，导致这个原油价攀高能够有减缓，或者甚至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所出产的还有供应全世界的这个谷粮哈、能够再一次的就是输往尤其正在面临饥荒的许多非洲国家，或者全球各地我们都希望说物价不会继续的节节上升，我们的中央银行能够就是设定的这个利息哈、不会继续的往上调，通货膨胀能够就是有所减缓。那我相信国内有亲朋好友的，我们都希望说政府啊，我们的政府能够就是妥善的处理好疫情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尤其在疫情条例放宽大幅度放宽之后呢， 希望说这个感染幅度，这个感染幅度增加，就是受影响的人，他们能够急需的这个药物或者治疗都能够及时得到。那这也许是我们心中所盼望看到的，不是吗？那弟兄姐妹朋友，无论我们在往年里头遇到怎样的挑战，我们都希望说新的一年23年真的是比起往年会更好。那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这个盼望的原因啊，我们都喜欢听跟阅读就是充满希望跟盼望的一个故事。那今天来到就是旧约书的这个路德记呢，就是一个充满盼望跟希望的一个故事。路德记不长，只有4章，那我希望说弟兄姐妹朋友能够就是在回去之后把它读一遍哈，然后呢继续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接下来主日里面我们会更加的来细看这书卷，一本充满盼望的一个书卷哈。但在进入这个路德记的故事之前呢，我想就是首先来了解一下哈，有关这个路德记它所呈现的一个风格好不好。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跟新约书里面呢共有66卷书哈，他们都以就是以不同的这个写作的一个风格来呈现有关上帝跟他的作为的。那我们可能会知道说圣经里头有智慧书啦，其中就包括箴言或者约伯记，比如说或者里头也有先知书啦，就是先知通过就是预言告诉我们将来上帝要做的要成就的事情。或者来到新约呢，我们可能熟悉更多的就是那个使徒写的这些书信了。所以我们看到说66卷书里面呢，会有用不同的这个呈现的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上帝跟他的作为。那其中一个写作的风格呢，就是所谓的历史叙述了，记载就是记载的这个历史呢，当然就是有关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了，以色列里头这个国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其中一本呢，这个路德记呢，就是以这个历史叙述的一个风格来写的哈。那因此呢，我们在阅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确实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发生。因为我们来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大概知道说这个路德记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哈。他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是在士师执政的这个时代。那这个士师执政的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呢？记得吗？这个摩西把这个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之后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度过了40年啊。然后之后呢，以色列民尤其是新的一代，就由这个继承摩西的这个约书亚带入到这个应许地里面，这个迦南地。那来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由君王来统治的，而是由这个上帝所兴起的这些所谓的士师来执政。所以呢，一章一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路德记在记载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阶段哈。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风格了，对吗？就是它的那个历史的叙述。那读到这个历史的叙述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知道说，除了有历史的背景之外呢，它的风格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啊，一个特征，怎么样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在它的故事里面，我们都会往往看到就是发生的一些危机哈。出现了一些危机，而故事慢慢的呈现之后呢，它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危机如何慢慢的得到妥善的这个处理了。所以先有危机，那接下来呢就有解决的方式了哈。而整个叙述的重点呢，就是逆转这个危机的人或者人物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路德记哈，它是一个充满就是盼望跟希望的一个书籍。但很明显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非是充满盼望跟希望的一件事情啊，它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绝望啊。无论是在个人的层面或者在国家的这个层面，哎，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刚才说路德记一开始哈，就让我们看到说影响整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危机，因为以色列国当时没有王啊，只有士师。他们只有上帝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兴起的这些士师来执政他们。那你想想啊，其实这个士师的时代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一直帮助我们看到一直在重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士师记作者这样子常常描述这个年代哈，他说以色列当时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哈，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代哈，我想。但国家面对的这个危机呢，最终会有妥善的处理， 就是当上帝兴起了他自己的王来统领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怎样一个王呢？就是照着摩西在《申命记》里面所描述的那个王。所以来看一下，其实他们在要求得这个王之前呢，其实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对不对？他说你进到就是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呢，要求有王的时候呢，你要照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找你的王。所以《申命记》的第17章18到20节就帮助我们看到了，原来那个登基后的这个王呢，他必须要为自己来抄录一份这个律法书。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去通读这个律法书，这样子呢，他就能够通过学习上帝的律例典章，学习怎么样去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然后去遵守这个律法上的一切诫命。这样子呢，他就不会狂妄自大了，就不会违背这个上帝的命令，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长久的统治以色列。要这样子的一个王。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因为为什么呢？来到这个路德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了那位要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君王了。但路德记一开始呢，除了让我们看到就是国家层面上的一个危机之外呢，还有其实另外一个层面的危机，就是个人一个家庭的危机。我们在看到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帮助我们看到说，原来饥荒发生了。这个饥荒呢，就发生在应许地里面一个叫犹大的地方。我们在1到2节里面呢，就遇到了一个受饥荒影响的一个家庭了。那其实我们不用有太多的这个想象去明白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饥荒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饥荒今天在我们的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不是吗？你还记得就是影响整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水灾吗？将近三分之一的一个土地都被这个水给淹没了。那你想想水灾带来的饥荒，叫数以千计的家庭需要搬离熟悉的家园，因为没有东西吃了。又或者就是战火连连各地战火连连所导致的饥荒，我们几乎天天都能够在新闻里面看到。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个空间去想象我们只要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所以当时的这个情况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家庭确实受这个饥荒影响了。他们是谁呢？就在第二节里面所说的了这个以利米勒这个人和他的妻子纳奥米，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儿子马伦跟就是基连。那么看到说在1到2节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庭是属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因为这个饥荒，他们需要从这个伯利恒，就是从犹大这个应许地到应许地以外的一个地方叫摩亚的这个地方去寄居了。那刚才只要你有注意听的话，跟儿童这个就是 OH Talk 儿童短讲的时候呢，你们知道讲员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伯利恒的意思其实希伯来文的那个名字很有意思像比如说这个伯利恒，它是一个希伯来文用希伯来文字来写的意思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所谓的面包之家可以这样子说有点我觉得可能可以形容就是像乌克兰或者俄罗斯这样子了对不对？出产那个国的谷麦那些但此时呢，你们注意到说这个面包之家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呢，一点食物都没有虽然都说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圣经里面故事会有一些的所谓的讽刺在当中当然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危机了。然后这个家庭呢，他们所面对的危机并没有因为他们来到了这个摩亚寄居了一段时间而有好转，是不是因为相反的悲剧临到了这一家。所以3到5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路德记1章3到5节原来拿奥米的这个丈夫去世了，而且他们俩的这个儿子在短短的10年里面呢，也相继的去世了，留下的就是那两个儿子在摩亚寄居的所娶的这个女子了。第4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名叫巴尔巴，另外一个呢就叫路德了。那在这里我想就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说这个拿奥米的丈夫跟儿子为何会死去是因为这一家他们在遇到饥荒的时候没有去持守在原地，没有留守在犹大或者伯利恒这个地方，没有来就是坚信的去持守去信靠主熬过这个饥荒， 因此耶和华上帝就这样来处分这个家庭吗？又或者这个家庭寄居在摩亚已经是不对了，离开了这个应许地，还加上怎么呢？他们的儿子还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啊，没有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娶了就是膜拜其他神明的这些人为妻哈，这一切应该也不取悦上帝吧？因此，上帝就降下如此悲惨的结局。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解释吗？能够这样子来分析这个故事吗？我不知道哈，因为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因此我也不会去揣测了哈。为何上帝会叫拿米家经历如此惨痛的一个悲剧，这样子的一个危机？但我想作者要我们看到的就是拿米一家真的是经历了或者面对此时的这个危机，而且拿米正陷入了一个没有任何希望或者没有任何盼望，确实是一个绝望低谷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子，在一点希望跟盼望都没有的境况里面呢，上帝要赐下他的盼望了，上帝要赐下他的希望，叫顿时绝望再次充满着希望。而上帝他怎样带来这个转机的，是我们无法去预知跟无法去预测的。那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呢，确实看到说这个故事开始有了转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之前闹饥荒的这个犹大地哈，有了新的气象。因为在第六节说什么呢？啊，原来拿米在这个摩亚那里呢，就听说这个耶和华眷顾了他的子民，使他们就是五谷丰登，他就带着两个儿媳妇准备回乡去了哈。当然很明显哈，是谁带来这个所谓的转机呢？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了。富有怜悯跟恩典的这位上帝呢，他再一次的眷顾他的子民。那所谓的眷顾就是说他记得他给子民的应许啊，所以再一次的来眷顾他们，使他们能够有东西吃了哈，五谷丰登。那就是来到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能够相信哈，这个饥荒呈现的这个危机了，饥荒确实呈现的这个确实这个危机已经解决了哈。因为得到妥善的这个解决，在一章的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之前的这个饥荒，现在由这个收割的季节取代了。哎，看到吗？这个危机哈，妥善的解决了。但发生在拿米身上的这个危机呢，他家庭里面的这个危机呢，有妥善的解决吗？似乎没有哈。拿米失去的这个丈夫，拿米失去的两个儿子，他仍然失去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我们看到说在第六跟第七节，这个拿米就准备听到这个就是有关上帝如何眷顾他的子民之后呢，在第七节他们就离开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摩亚这个地方，就启程前往这个犹大。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听到的更多是拿米怎么样去设法劝阻他的两个儿媳妇和他一同回返这个犹大，好像是在劝阻他们，你注意到。那拿米为何要这样子做呢？那也许有几个原因哈，但我想到有两个了。其中一个原因，待会我们会有机会来看哈，八到十四节里面所呈现的。但我想说，另外一个原因，也许和这两个儿媳妇的身份有关系啊，因为这两个儿媳妇都是摩亚女子啊。而上帝曾经就是借着摩西哈，颁布一条就是有关摩亚人的这诫命，而这诫命呢，就记载在《生命记》里面哈，二十三章。在那里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什么呢？他说亚门人或者是摩亚人及其时代以内的这个子孙都不可加入耶和华的这个会众，就不可以来到以色列民当中，这个意思了因为在你们离开这个埃及地的途中呢，他们没有用水和食物来款待你们，还雇用这个美术不达米亚这个美术不达米亚，这是一个名字一个地方的名称了英文就叫 Mesopotamia 所以翻译过来生意就是说美术不达米亚的一个叫毗陀人。那毗陀的这个儿子巴兰就咒诅你们，但你们的这个上帝耶和华不听巴兰的话，反而把咒诅变成祝福因为他爱你们，你们一生一世永不可为他们谋求平安和好处。 所以你们注意到说，在生命记哈，就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应许地之前哈，这个诫命是什么呢？诫命就是摩亚人不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众。上帝为何有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呢？原来摩亚人就是曾经对那些离开埃及地哈，就是这些所谓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哈，他们在正往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呢，下毒手，对不对？不给他们吃的哈，不给他们喝的。第四节呢，我们看到说摩亚人没有款待他们也罢哈，但还在这个以色列民身上下毒手。因为你注意到说这些摩亚人做什么呢？他们就是用这个重金聘请了当时最有名跟最有恩赐的一个先知哈，他叫巴兰，来咒诅他们。那弟兄姐妹朋友，假如你不认识巴兰的话哈，其实很简单哈，你来到旧约书，你遇到一只会说人话的驴子的时候呢，那巴兰就是他的主人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你如果想知道更多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一个详情呢，可以去回去后阅读一下哈，旧约书里面民数记22章开始哈，有关这个故事。那也许就是这个历史的原因吧，这个摩亚人都不可加入这个耶和华的会众。还有甚至在生命记的23章第六节哈，历代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也不可为这些人谋求平安和好处。那我想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哈，为何就是拿俄米要劝阻这个属摩押人的这两个儿媳妇哈离开，不要回到那个犹大这个地方哈。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来看的哈，就是拿俄米和两个儿媳妇的这个对话。那我们在听这个拿俄米说的这个话里面呢，可以感受到她的无奈哈，对不对？她心中一丝盼望都没有了哈。在11到13节哈，你看到什么呢？那在11到13节里面呢，这是一段就是拿俄米跟她两个儿媳妇说的话。那拿俄米告诉他们说，她是不可能再嫁娶了啊，因为她已经老了。那即便能够嫁娶哈，即便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来娶她的这个男子哈，即便能够马上产下宝宝，而且不只要一个哦，一定要是孪生兄弟哈。为什么呢？因为拿俄米有两个儿媳妇，就是等这个宝宝长大成人，来到嫁娶的年纪，拿俄米的两个儿媳妇，他们能够等到那一天吗？他们也会老的，不是吗？所以拿俄米对这两个儿媳妇的这番话哈，假如我们能够用一个主题来描述的话呢，很明显的，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事情是没有指望的，这是一条绝路。但就在看似绝望的这个情况里面哈，记得吗？危机哈，我们看到就是有了转机了。尤其来到14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转机原来来自路德身上啊。所以14节说他们又哭啊，又放声大哭，就其中一个他的那个儿媳妇哈，就亲吻了婆婆，向她道别了。然而呢，路德却依依不舍，不肯离开哈。那拿俄米的这个苦口婆心哈，没有能够劝阻哈，这个路德对吗？没有能够让这个路德离开。相反的，我们看到说这个路德是依依不舍的，依依不舍这个拿俄米哈，不肯离去，意思就是紧紧抓住拿俄米不放哈，这个意思。那弟兄姐妹，这个路德这个紧紧抓住哈，紧紧抓住这拿俄米哈，就像创世纪里面的另外一个动词哈。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的联合这个动词一样啊。所以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的2章啊，第24节，你看到吗？他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结合就是在这里的啊，拿俄米依依不舍啊，不是路德依依不舍拿俄米啊，不肯离去，这个意思了。所以这里用来形容丈夫跟妻子的结合这个动词呢，也如此的用来形容路德依依不舍拿俄米，是同样一个动词哈。那当然我们不需要回到这个创世纪2章24节去了解哈，毕竟呢情况不一样。接下来的经文呢也帮助我们看到或者了解路德是如何依依不舍拿俄米的哈，尤其在16到17节里面哈。那弟兄姐妹朋友，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路德跟他的另外拿俄米的这个媳妇俄尔巴不同，对不对哈？俄尔巴告别了，就听了这个拿俄米的劝告之后呢，他就告别了拿俄米。然后告别了拿俄米之后呢，他就回到他之前的本族了。那所以之前的本族是谁呢？ 就是摩亚人回到摩亚人中间。那当然这也意味说他回去这个俄尔巴回去了这个摩亚人中间之后呢，他也就是再一次的去膜拜这个摩亚人所膜拜的这些神明了。但路德却选择了不一样的一条路啊。路德选择了什么呢？路德选择了紧紧抓住南欧米啊，意味着南欧米的同胞就是以色列民哈，从今以后呢要成为他的同胞了，不再是摩亚人了，是以色列民了哈。而更重要的是，南欧米所敬拜敬畏的这位上帝，从今以后呢要成为路德他的上帝了。所以你看了吗？路德选择了什么呢？路德选择了以色列民，路德选择了耶和华上帝哈。那路德做的这个决定呢，就像丈夫选择了与妻子结合一样哈，二人成为一体了，而且和夫妻之间所承诺的一样哈，是一个至死不渝的一个承诺，你们注意到。所以因此路德能够对拿俄米说哈，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了，也葬在那里了，只有死才能够把我们分开，就像夫妻的这个承诺一样，对不对？至死不渝哈。但此时我们就看到说路德是如何的紧紧抓住拿俄米不放哈。那弟兄姐妹，拿俄米所经历的这个危机哈，正因为路德的这个决定，慢慢的有了新的转机了，新的气象哈。但是你要知道的话，你回去可以读哈，然后希望说每个主日继续来听好不好？拭目以待哈。但在这里呢，倘若我们就是以为说带来转机的是路德，所以每个人在这里哈，无论是弟兄姐妹都学习路德哈，而整个就是路德记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个路德的话呢，那可能我们需要再想一想哈。旧约里面所有的叙述哈，包括这个路德记，主人翁啊，重点人物、重点英雄不是人哈，而是这一些人他们所相信、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才是整个叙述里面的英雄人物了。因此，路德记的这个重点人物呢，是那位在绝望中能够带来盼望。在绝望中能够带来真正希望的这位上帝哈，我们看到说在饥荒中是上帝带来收割的季节，不是吗？在拿俄米的绝望当中是上帝带来了一丝盼望哈。当然借着路德了，路德最终紧紧抓着不放的不单单是拿俄米他的婆婆哈，而是拿俄米所信靠所敬畏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但话说回来哈，虽然说路德不是故事的主角，因为主角应该是那位赐真盼望的这位上帝哈，但弟兄姐妹朋友，在路德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哈，所以来信靠上帝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个典范，不是吗？因为凡来信靠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真神的，相信他就是上帝独一爱子的所有信徒，我们不就是和路德一样紧抓着上帝不放吗？来成为耶稣基督他的肢体的一部分吗？选择了与上帝认同，选择了与上帝的子民认同，在属来属上帝哈，也来属上帝的子民。这不就是路德的这个情况吗？也唯有这样子至死不渝的来跟随主，我们才能够最终得那真正的盼望哈，成为上帝的子民，有永恒的这个生命，以及将来复活的盼望哈。这个路德的这个情况啊，就一点就是提醒了我哈、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子描述这些所谓的外族人的情况哈、啊，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子来提醒我们，他说那时你们就是指这些外族人哈、啊，就是非以色列民，我们大家，你们是以基督无关的哈、啊，又不是以色列人，在上帝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哈、啊，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盼望啊，没有上帝。但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所流的血已经被带到上帝面前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怎样的盼望呢？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工作或者等等，但无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或者得到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借着认识耶稣来信靠这位上帝所带来的真正的盼望，好不好？就是能够与上帝同在，能够属耶稣基督的肢体哈，成为上帝的子民，在今天活着的时候有复活 永恒生命的真正的盼望。好，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赐下真盼望的这位上帝，你能够叫一个没有指望的境况顿时充满真正的盼望。天父，没有比在今生能够认识你这位真神更重要了。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借着来信靠耶稣基督来属你，来属你的肢体，在一切所遇的事情上继续的持守那直到永恒的盼望。天父，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就是今年在遇见或者经历生命里的任何苦楚的时候，仍有从你那里来的喜乐平安，继续持守你所赐的一切应许。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